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阿联酋打算遣返阿富汗难民，川普表态救援。
川普警告，新专国若组经济联盟将被迅速瓦解。
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停火协议，但仍传出枪炮声。
英法德警告恢复制裁，伊朗重返核谈判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他将努力帮助那些曾为美军提供支持的阿富汗盟友，以免阿联酋政府将他们移交给塔利班。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我会尽力拯救他们，从现在开始。他在贴文中附上新闻网站 Just the News 的一篇报道。这个报道透露，阿联酋官员准备把美国的阿富汗盟友移交给塔利班。阿联酋曾为这些阿富汗人提供长达4年多的庇护。报道说，现在川普总统掌握着这些阿富汗人的命运。这些人因拜登政府在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而陷入困境。阿富汗撤离联盟负责人肖恩·范迪福希望川普总统要采取行动，以兑现他在 Truth Social 上的承诺。一位高级美国政府官员告诉 Just the News，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在与阿联酋进行交涉，以确保美国的阿富汗盟友不会被驱逐出境。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伊朗将于这个周五在伊斯坦布尔与英国、法国和德国举行核谈判，由副外长巴盖伊代表出席。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于上周四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随后双方安排在本周五举行核谈判。这是伊朗自以色列和美国攻击核设施以来的首次电话会谈。伊朗国营媒体引述巴盖伊的话说，周五的核谈判是副外长级别的会议。英国、法国、德国日前表示，如果伊朗的核谈判没有在夏季结束前恢复，或者没有产生具体成果，他们将在8月底通过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恢复联合国在2015年前对伊朗实施的所有制裁。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是2015年伊朗核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允许签署国在伊朗违约时重新对伊朗实施联合国制裁。这项条款将在今年10月到期。
据白宫近期声明，政府强烈敦促众议院充分考虑援助台湾10亿美元的拨款请求，以使台湾具备可靠的自卫能力。目前，众议院18号通过的法案仍是为台湾安全援助倡议编列5亿美元，向台湾提供新国防物资、服务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不过，这并非最终定案，因为众议院版本仍然需要与参议院协调。两院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后，才经总统签署成法。另一方面，中共持续派遣海军舰艇在台海和南海侵扰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引发国际关注和谴责。商业内幕15号报道，美国海军代理作战部长詹姆斯·基尔比上将概述了美国计划如何保持优势，并解决长期存在的战备问题。基尔比指出，海军目前聚焦5项重点领域，包括远程打击火力、反制中共的侦察与定位能力、美方舰艇的末端防御等，也就是印太司令帕帕罗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时期提出的研究成果，认为我们必须让台湾成为非常难以攻取的目标。
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将于本周三到美国国会作证，揭示中共如何以经济手段胁迫民主国家。这次听证会由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办，焦点为反制北京针对美国民主盟友的经济施压。除了莫里森，通常作证的还包括前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莫里森指出，北京意图主导全球市场，压制竞争对手，手法包括大规模补贴生产以压制竞争者，确立主导地位。他还表示，这正是中共在关键矿产和稀土领域过去20年的做法。莫里森说，我一向认为，尽管中共当局的手段可能改变， 但他们的战略目标始终如一，也就是试图把美国从印太盟友中孤立，并削弱那些对抗中共主张至关重要的联盟体系。
日本周日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派参政党无疑是参议院选举最大的赢家之一。对移民无声入侵示警，对减税与福利支出的承诺，都是他们赢得支持的关键。日本参议院共有248个席位，每次选举会改选一半的议席，这次改选的议席共125席。自民党和公民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的非改选席位中拥有75个席位，要想在参议院维持过半席位，以保住参议院的控制权，执政联盟必须在改选中赢得至少50个席位。执政联盟已经在去年10月失去了对更有权力的众议院的控制权，这次参议院选举将进一步牵动石破茂的政治命运。目前执政联盟仅获得47席，这对首相石破茂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这次参议院选举是冲击选民对石破茂政府信心的指标。石破茂的领导能力因日本日益严重的物价危机和与美国正在进行的关税谈判而受到质疑。
在美国非营利调查机构 ProPublica 揭露微软近十年来在维护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的云端系统时所采用的数位护送制度含有重大安全风险，使得微软发言人弗兰克肖上周五宣布将确保没有中国工程团队会替美国国防部政府云端和相关服务提供技术支援。微软设计了 Microsoft Azure Government Cloud 以服务美国政府和国防机构的敏感和机密需求，这项服务的资料中心设在美国，仅限于经过背景审查的美国公民直接操作，与商用 Azure 完全隔离。然而，根据 ProPublica 的调查，微软为了成本和规模上的考量，设计出数位护送制度，同样由微软全球的支援工程师参与问题处理流程，包括位于中国的中国工程师，再由美籍人员持证登录系统，实际执行工程师所提供的操作指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警告，金砖国家如果组建经济联盟，将被迅速瓦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路透社7月19号报道，英伟达已经告诉中国客户，他们为中国市场定制的 H20 人工智能芯片库存有限，并且目前没有计划重启生产。根据报道， H20 是美方出口管制下英伟达获准对中国出口的最强 AI 芯片。美国政府4月份宣布禁止销售这款产品后，英伟达不仅取消了客户订单，也终止在台积电预定的生产产能。台积电其后已经把 H20 的生产线转为制造其他客户的产品。如果要重新启动制造 H20, 最快也需要9个月。另外，知情人士透露，韩国 SK 海力士已经告诉英伟达，如果增加订单，海力士将难以提供足够的先进高频宽内存以支持 H20 升级版。英伟达计划推出符合美国出口规范的新款芯片 RTX Pro GPU, 专为中国市场设计。但在截止到2025年1月的财年中，英伟达来自中国的营收占比为 13%, 远低于2023财年的 21%。
微软发布紧急安全警告，警告其广泛应用于政府与企业内部文件协作的 SharePoint 服务器正遭受大规模的网攻。攻击者利用尚未修补的漏洞入侵全球多国的政府机构与关键基础设施，引发联邦调查局与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的紧急介入。微软已针对 SharePoint 订阅版发布更新，并正在为2016与2019年的版本开发补丁。微软建议无法立即部署防护措施的组织应将服务器断网直到更新可用为止。美国联邦调查局周日表示，已得知这些攻击事件，正与联邦及司部门合作处理，但未提供更多的细节。
天文学家最近在太阳系外发现一颗婴儿期的年轻行星正在缩小，因为它非常靠近它的母恒星，而且母恒星释放出大量的 X 射线，以惊人的速度撕裂这颗年轻行星的大气层。美国宇航局介绍说，这颗名为 TOI-1227b 的系外行星正在缩小，它从木星大小、拥有浓厚的大气层的现状，逐年缩小到一颗小而贫瘠的行星。TOI-1227b 目前仍然处于婴儿期，它的年龄只有800万年，远低于地球的50亿年。研究人员发现，来自母恒星的 X 射线正在冲击 TOI-1227b， 并以极快的速度撕裂它的大气层，以至于这颗行星将在大约10亿年后完全失去大气层。届时，这颗行星的质量将减少到地球的两倍左右，而它现在的质量约为地球的17倍。它的体积可能也会缩小到目前的十分之一左右。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驻叙利亚特使巴拉克19号宣布，以色列和叙利亚已经就南部苏维达省的武装冲突达成停火协议。这项协议获得土耳其、约旦和其他邻国的支持。以色列也同意让步，允许叙利亚部队在48小时内有限进入这个地区，以协助平息当地的暴力局势。请听报道。
美国驻叙利亚特使巴拉克上周六在社交平台 X 上呼吁德鲁兹人、贝都因人和逊尼派应放下武器，与其他少数群体一起重建一个崭新且团结的叙利亚国族认同。叙利亚代理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上周五宣布，叙利亚与以色列已就南部停火达成协议，并称协议是在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居中斡旋下促成。停火协议曾于上周三宣布，然而上周六苏韦达省市区与周边村庄仍传出枪炮和迫击炮声音，显示停火尚未全面落实。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周日表示，尽管停火看似仍在持续，自上周末以来，叙利亚德鲁士少数民族核心地带苏韦达省暴力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已攀至1120人。联合国旗下的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苏韦达省有超过128000人因暴力而流离失所。苏韦达地区的暴力冲突最初由当地德鲁兹武装分子与逊尼派贝都因部族之间的冲突引爆。据美联社报道，事发起因是一支贝都因部队在苏韦达设立检查站，袭击并抢劫了一名德鲁兹男子，引发报复与连串的绑架行动。叙利亚政府部队随后介入，但却被指控偏袒贝都因部族，使冲突升级。以色列则以保护德鲁兹族群为由，对叙利亚政府部队发动了一连串空袭，还轰炸了位于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国防部总部。以色列曾多次表示不允许叙利亚部队进入南部地区，但上周五表示将提供短暂时间窗口，以结束当地新一轮冲突。不过，据路透社报道，上周五苏韦达市区再度浓烟滚滚，德鲁兹武装与贝都因战士在多地爆发了新一轮交火。叙利亚总统府当晚也发布声明，表示政府将部署一支专责部队进驻该地区，以配合政治与安全措施，终止当地的武装冲突。黎巴嫩德鲁兹社群精神领袖谢赫萨米·阿比穆纳呼吁各方遵守上周三达成的停火协议，并主张展开一场全国对话，以解决叙国各社群之间的矛盾。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上周五再度警告要对金砖国家成员国征收关税。他还说，如果该联盟真的组建经济集团，美国将迅速瓦解它。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上周五在白宫签署加密货币法案、天才法案期间的演讲中指出，金砖国家想试图接管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和放弃以美元为标准货币。川普说，当我听说金砖国家集团基本上就这六个国家开会时，我对他们进行了非常非常严厉的打击。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它将很快被瓦解。金砖国家集团目前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最近又扩大到其他国家。7月6号，川普在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文警告， 任何与金砖国家的反美政策同一阵线的国家都将被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这项政策将不会有任何例外。金砖国家7月6号到7号在巴西举行峰会，针对美国关税发表联合声明称，此举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俄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都没有亲自出席金砖峰会。金砖也曾考虑推动共同货币，但因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行动停滞。川普18号在白宫再次提到这件事说，他们已经采取了行动，如果他们真以一种方式采取行动，他们会很快被瓦解，我不认为他们会这么做，他们几乎不敢露面。包含中国、巴西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分别处于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中，对于可能激怒川普的行动均抱持谨慎态度。因此，在面对来自美国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时，金砖国家显然未能达到某种一致。川普就曾强硬反击金砖推动共同货币的消息。他说，如果该集团采取任何削弱美元的措施，将对金砖成员国寄出 100% 的关税。除了对金砖国家的评论外，川普还强调了他致力于维护美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主导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承诺。他表示，将阻止美国创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从1999年7月20号至今，中共对法轮功的严酷迫害已经持续了26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每当720来临之际，纷纷举办烛光悼念或游行等活动。请听报道。
2025年7月20号，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华埠举行盛大游行，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并声援 4.49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游行结束后，他们聚集在曼哈顿中领馆前哈德逊河畔进行集体练功，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当晚，法轮功学员手持点点烛光，悼念26年来为坚守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7月19号，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集会。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当天则分别在台湾的北、中、南六大城市举行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活动。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和欧洲天国乐团在伦敦市中心举行了游行、新闻发布会和讲真相活动。同时，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与支持者聚集在巴黎第七区安德烈·帕尔迪厄广场，多位人士发言揭露中共暴行，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这场仍在中国持续的灾难性人权迫害。现场一位刚从中国大陆移居法国的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是好人，迫害早该停止。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6年来至少有52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遭受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自2024年以来，中共通过媒体战、法律战等方式在美国升级迫害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推进跨国镇压。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统计，仅在2024年5月到2025年5月的一年之内，针对神韵艺术团、法轮功学员和支持官员的匿名暴力邮件威胁已超过100个，内容包含炸弹袭击、枪击和谋杀等。今年5月份，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美国采取行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美国国会议员佩里上周四参加在国会山举行的与中共跨国镇压相关论坛活动时表示，中共是跨国犯罪组织，参与中共跨国镇压者将面临制裁、入狱或被驱逐出境。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商务部长有信心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长有信心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
乌克兰提议重启谈判；俄国有意和谈，但仍然坚持战略目标；
美商务部华裔雇员遭中共限制出境；
甘肃幼儿园血铅案定性为投毒，被指仓促结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上周六，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和西班牙海军圣玛利亚级快速作战支援舰队加纳利号、快速作战支援舰补给号一起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福特号是美国最新、全球最大的航空母舰。新闻稿强调，这个航母部署欧洲战区，展示了海上力量为北约联合部队提供的固有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同时也强化了美国海军对欧洲战区稳定和安全的坚定承诺。福特号指挥官斯卡罗西上校说，我们的舰艇和船员已加入美国第六舰队。福特号的使命始终明确，维护所有国家在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这次部署正值中东地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以及巴勒斯坦冲突持续不断之际，因此那里的事态发展最终可能会改变航母打击群的航向。
韩国持续多天暴雨，韩国行政安全部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全国范围连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已经导致18人死亡、9人失踪。全国86个市县约1.3万人被迫撤离，遇难者中有10人来自庆尚南道省山清郡。山清郡19号发布了罕见的全县疏散命令，韩国总统李在明下令迅速评估损失，并划定特别灾区，以增加国家支持。另外，德国中部自7月4号爆发洪灾以来，超过2000名救难人员持续以直升机、无人机、搜救犬搜寻遗体和失踪人员。德州州长阿伯特说，洪水导致全德州有超过100多人失踪，其中大部分来自科尔县。当局将持续搜寻失踪者，并确认罹难者的身份。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失踪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下修。重灾区克维尔市7月19号发表声明说，经过州和地方机构的后续调查，很多当初通报失踪的民众已经确认平安无事，而且失踪人数已经下降到3人。
被委内瑞拉政府拘留的美国公民于7月18号夜里搭飞机抵达美国的圣安东尼奥联合基地，这是美国与委内瑞拉换囚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和委内瑞拉的换囚协议是在萨尔瓦多总统的帮助下达成的。10名获释美国公民返美前，先在萨尔瓦多做了停留。作为交换，萨尔瓦多将今年早些时候被美国驱逐出境，并送到萨尔瓦多监狱的252名委内瑞拉人放回委内瑞拉。美国称，这些人是犯罪组织阿拉瓜火车帮成员，但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否认这一指控。
据彭博社报道，一名在美国商务部任职的华裔美国公民已经遭到中共当局限制出境长达几个月。由于事件发生在美中正试图安排元首峰会以解决贸易争端的敏感时刻，恐怕为两国的紧张关系再添变数。目前至少有几10名美国公民遭到中方限制出境，其中很多是华裔，确切的人数难以掌握。近期，富国银行便因高管毛晨月遭限制离境而暂停了员工前往中国的出差。中共外交部周一说，毛晨月涉及一起刑事案件，因此被限制出境。近年来，包括美国风险咨询公司 Crow 的高管、瑞银集团财富经理在内的多名外籍商务人士都曾经遭遇类似的困境。《华尔街日报》先前披露，毛晨月出生在上海，常住美国亚特兰大，他在近几周抵达中国后被禁止出境。
川普总统周日表示，如果美式足球联盟 NFL 球队华盛顿指挥官不恢复原名华盛顿红人，他可能不会批准这个球队在华府的体育场兴建案。华盛顿红人队是主场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支美式足球队，于2020年7月13号 因球队名称被批评冒犯美洲原住民为由，停用这个队名。随后，球队被短暂更名为华盛顿美式足球队，并于2022年正式改为华盛顿指挥官队。川普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呼吁华盛顿球队改回原来的队名的言论引发广大的回响。川普写道：“如果改名成功，这支球队的价值将更高。这笔协议对所有人来说也会更加令人兴奋。”川普还表示，美国棒球大联盟的克利夫兰守护队也应该更名回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他提到，有大量的印第安人希望克利夫兰棒球队恢复原来的队名。
甘肃天水市麦积区贺氏培新幼儿园血铅异常事件的调查结果确认，事件是园方人员在食品中人为添加高铅工业颜料所致，已经造成247名幼儿和28名教职员工血铅超标，6人因涉嫌生产有毒食品罪被批捕，另有20多名官员被立案调查或问责。7月20号，甘肃官方通报，自2024年4月到2025年7月，园方厨师贺某霞在园长朱某林、投资人李某芳的授意下，多次网购标明不可食用的红黄绿色工业颜料，掺入三色红枣发糕和玉米卷肠包等食品中。中国资深媒体人耿岩在当晚官方发布结果后对大纪元说，本次调查范围过于狭窄，仅限于幼儿园内部，没有扩及周边企业和环境，质疑是草草收场。他认为当局仓促结案，实际上是担心民怨暴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商务部长有信心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投资理财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周日发出警告，美国的经济主要泡沫即将破裂，届时包括黄金、白银和比特币等主要资产类别将面临大幅回荡。即便如此，罗伯特·清崎认为这是逢低进场的好机会。他说，如果黄金、白银和比特币的价格暴跌，他将会进场买进。报道指出，罗伯特·清崎发表这番言论之际，美国未偿还国债总额已经飙升到37兆美元，而美国公债殖利率持续上升，凸显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此外，美国劳工统计局本月中公布的6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数据表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依然坚挺。
日元周一早盘因政坛大地震突然暴涨。 Investing 报道，日本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遭遇历史性惨败，彻底丢失多数席位优势。政治分析专家指出，这场选举本质是对石破茂政府的死刑缓期执行。受此冲击，国际投资者通过疯狂买入日元，美元对日元开盘瞬间跳水至147.87关口，欧元对日元也一度急挫至171.99。报道指出，上周日本30年期国债殖利率刚创下历史新高，现在政治僵局可能引爆外国资本大举撤离日股，日元汇率剧烈波动和安倍经济学遗产全面崩塌的三重灾难。专家指出，随着政坛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正在把美国关税谈判、欧盟贸易争端、新西兰降息预期等全球事件拧成一股超级风暴。东京某大行外汇主管透露，很多机构在悄悄建立日元多头，他们赌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政策真空期连锁反应。
在美中达成贸易协议，北京放宽稀土出口限制后，中国6月对美国的稀土磁铁出口量大幅反弹，是5月份出口量的7倍以上，显示双方在关键矿物贸易上的往来已经暂时恢复。中国4月份起把镝和铊等稀土产品列入出口限制清单，必须申请出口许可，导致4月到5月稀土磁铁出货骤降。 干扰全球供应链。五月中旬，美中双方在日内瓦举行贸易谈判后达成协议，北京承诺放宽稀土磁铁的出口。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预计恢复向中国出口 H20AI 芯片。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很多西方企业表示，他们的工厂仍然没能获得足够的稀土磁铁，而中共当局对出口申请的审核依然旷日费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晚上表示，乌克兰已经提议与俄罗斯重启和平谈判。俄罗斯方面周日回应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迈进，但仍然强调要实现俄罗斯的目标。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9号表示，乌克兰已向俄罗斯提议下周再度举行和平谈判，他也在演说中向俄方喊话，应该尽可能地促成停火，俄罗斯方面不该再逃避做决定，且他希望加快停火磋商。过去五个月来，乌克兰与俄罗斯已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两轮谈判，双方同意交换战俘，但在结束已持续近3年半的冲突方面，谈判并未取得突破。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积极斡旋，希望俄乌双方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他对俄罗斯的谈判立场表示不满，并于7月14号宣布，如果未来50天内无法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将对俄罗斯征收大约 100% 的二级关税。与此同时，他还确认，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包括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泽连斯基上周六宣布的新举措是在川普设定最后期限的背景下做出的，俄罗斯随后做出了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周日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段采访视频中表示，普京已经准备好了朝着和平解决两国冲突的方向迈进，但仍强调俄罗斯的战争目标。他说，普京总统已经一再表示，他希望尽快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这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付出努力，而且也不容易。佩斯科夫补充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在六月初上一轮谈判结束后，乌克兰谈判代表曾表示，俄罗斯再次拒绝了无条件停火，而这是乌克兰及其欧洲和美国盟友的关键要求。俄罗斯还列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要求乌克兰割让更多领土，以及西方国家停止提供一切形式的对乌军事援助等。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川普在与欧盟的贸易谈判中，主张对所有欧盟商品征收 15% 至 20% 的最低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周日表示，有信心美国能够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8月1号是美国对欧盟关税生效的最后期限。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7月20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表示，他在受访前刚与欧洲贸易谈判代表通过电话，双方仍有足够空间达成协议。卢特尼克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正在沟通，我们会达成协议的，我有信心我们会达成协议。他还表示，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所有关键经济体都会发现，向美国开放市场比支付高额关税更好，而且川普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点。7月12号上午，美国总统川普发出关税信函，告知欧盟领导人，美国将对其输美产品征收 30% 关税，从8月1号起生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回应说，美国对欧盟征收 30% 的关税将扰乱重要的跨大西洋供应链，损害大西洋两岸的企业、消费者和患者的利益。但他表示，欧盟仍准备继续努力，以在8月1号之前达成欧美协议。卢特尼克在20号的采访中明确说，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最后期限。他还谈到了各国最终的关税情况。他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的 10% 的基准关税将会保留，很多国家最终的关税将比这要高，比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一些国家可能会保持在 10% 的关税水平，但更多的国家可能会支付更高。卢特尼克说，因为我们无法承受10,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对美国来说是错误的，川普将会解决这个问题。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总统打算提高对欧盟商品的关税门槛，从原本的 10% 提高至 15% 到 20%。 一位欧盟高级外交官说，欧盟不希望发生贸易战，但美国的强硬态度可能迫使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采取行动回应。与此同时，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材实施 50% 的关税。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